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1439号讲道，像小孩子那样领受神的国。1878年10月20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路加福音18章1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当我们的主祝福小孩子时，他是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因此这是他给小孩子的告别祝福。这话提醒我们想起了他在升天之前跟门徒告别时所说的话，他温柔地吩咐他们喂养我的小羊。这种强烈的情感占据了主的心，他是以色列的大牧者，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所以在即将踏上离别的路途时，他当然会仁慈的施恩于小孩子。亲爱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没有亲自现身于我们中间，但我们晓得他现在在哪里，我们也知道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并借此祝福他的子民。所以今日我们当亲近他，当让我们借着团契寻求他的触摸，祈求他带球的帮助，让我们在祷告中记挂其他人。其实在这些人中，我们的孩子事实上应该是所有的孩子，应该位居前列。与腓力士的妇人相比，我们更了解耶稣，所以我们要比他们更迫切地将孩子带到他面前，并以便他们可以得到他的祝福，与他在他里面蒙神悦纳，就像我们一样。耶稣在等着祝福我们，他的品性永不改变，他的恩典永不枯竭。既然他还在接待罪人，那么现今他也还在祝福小孩子。无论我们的父母还是教师，都不能满足于现状，直到他已经接纳了我们的孩子，切实祝福了他们，以至于我们能确知他们已得进神的国。当我们的救主看到门徒不但阻挡孩子进前来，而且还责备了那些带他们来的人，就甚为不悦，且招呼他们上前来，以便更好地教导他们。他告诉他门徒，非但不要把小孩子看作是来添麻烦的，而且要最大程度地欢迎他们来就近他。他们不是入侵者，而是完全有权上前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小孩子和像小孩子一样的人。而且他宣告，人若非通过小孩子的方式进天国，就进不了天国。他说这话时充满属天的确定性，使用了他独特的表述，实实在在的，同时又满有他本身权威的分量。我告诉你们，这些起头的话意在确保我们满怀敬畏之心，注意到一个事实，非但不要以为接纳小孩子进入天国是奇怪的事，而且所有想进天国的人都要像小孩子一样领受福音，否则就没有人找得到入口。今天上午我们就来看主的这话，愿神的圣灵为我们打开话语的门，将其中的真理印在我们心里。我要说三件事，首先门徒们心里的想法，主说这句话就是为了驳斥他们。第二，我们主公开的宣告。第三，这话给我们的鼓励。一，门徒心里的想法。首先，我们来看门徒心里的想法，尽管没有说出来，但他们的行动将其展现出来了。门徒们显然认为小孩子微不足道，不值得让他们占用主的时间。若是王公贵族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无疑彼得和其他门徒将会殷勤地引导对方上前来。然而你看见了，对方只是贫穷可怜的妇人，还带着婴儿和小孩子。若对方是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门徒也不会在阻挡对方时加以责备。然而对方只是一些孩子，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若把他们引到伟大的夫子面前，那就太糟糕了。经文用来指这些小孩子的词，可以用来表征从吃奶的婴孩到12岁之间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没有这些未成年人的打搅， 耶稣也有太多担心的事，他有更高的事要去想，有更严肃的目标要去关注。门徒在心里想，这些孩子太小了，怎会引起他的关注呢？然而若关注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我们当中还有谁能得到神的关注呢？若我们以为孩子在他的眼中算为小事，那我们又算什么呢？他举起送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地上的居民皆如蝗虫，诚然我们一文不值。我们若懂得谦卑，就当呼喊，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若我们妄想主不会关注年纪幼小人微言轻的人，那么我们该对下面这段经文作何感想呢？即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难道神在意麻雀，却不在意小孩子吗？我们当即刻撇弃这种微不足道的想法。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然而小孩子果真微不足道吗？难道他们不属天国的子民吗？难道你对此不能信服吗？我认为天国里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孩子，成群的婴孩正走在新耶路撒冷的大街上。他们在犯下本罪之前，就从母亲的怀抱中被夺走，脱离了生命之旅的各种艰辛，如今能时时得见天父的脸。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称这些孩子是微不足道吗？在蒙拣选的大军中，多数人是这样的孩子，你胆敢蔑视他们吗？正相反，我倒要说成年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渔民会侍奉主。此外，许多孩子得以长大成人，因此我们绝不可以认为小孩子是微不足道的，他是未来的成人，在他有许多的可能性，虽说他的成人气概还有待发展，但已经形成忽视这一点的人会伤害他。若有人诱惑一个男孩子的心，那么他就可能会摧毁一个男人的灵魂。若一个小小的错误注入小孩子的耳中，流毒必将慢慢渗透，最后触及命脉，而在他里面变成致命的伤害。播撒在小孩子心田中的野草籽，必将随着他年纪的成长而成长，在他盛年时成熟，并且只会在他自己衰败时朽烂成可悲的污物。相反，若真理的甘露若滴进了小孩子的心田，也必将结出果实，他在长大后必得见其果子。正在课堂上聆听老师温柔之声的孩子，也许日后会长大成为另一个路德，通过热烈传扬真理而撼动这个世界。我们当中谁能断言不会有这样的事呢？无论怎样说，若一个孩子心里有真理，那么他必将在长大后懂得敬畏和荣耀主，因此他必将有助于在邪恶的时代留存敬虔的种子。所以不可蔑视年纪小的人，或把他们看作是微不足道的。我呼吁给他们留前排的位置，我的请求是，若其他人留在了后排，那么无论如何他们的谦让可以为小孩子留出地方，因为他们是世界的未来。逝者如斯夫，我们无法改变了，即使当下的日子也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瞬间溜走，然而我们的希望却在未来。所以恳请你们给孩子留位置，为男孩和女孩留位置。我猜想这些年长的使徒感觉小孩子的心思意念实在轻忽，他们贪玩幼稚的嬉笑，即使被耶稣抱在怀中，他们也只会感觉到好玩，却根本不懂得自己正处于何等庄严的位置。罢了，难道这是轻忽吗？我们岂能说孩子犯了轻忽的罪？弟兄们，你不也是轻忽之人吗？如果要考察什么是轻忽之事，那么在孩子和成人之间谁更轻忽呢？若一个男人只是为了世俗的享乐而活着，若一个女人只是为了打扮而活，把时间都浪费在聚会上，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种人更轻忽呢？ 甚或为了财富而积聚钱财的人岂非更加微不足道？孩子的玩耍没有娱乐性，许多男人在更大程度上比孩子更轻忽，这是主要区别。孩子轻忽时只是玩小东西而已，他们的玩具很容易破碎。难道大人们做出来这些玩物不就是为了拿来玩耍破碎的吗？孩子的轻忽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哇，我认识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所轻忽的却是自己的灵魂、天国和地狱、永恒。他们岂不是在轻忽神的话语，轻忽神的儿子，轻忽神本身？不要责备孩子是无聊的，因为他们在玩耍小游戏时，好像成人追求自己的目标一样，表现出同等的热诚，结果也是大有用处的。议员的会议和议会的讨论大半都比不上小孩子的游戏，战争游戏远比小孩子耍的把戏更愚昧，大孩子远比小孩子更不务正业。当整个世界都陷入愚昧之时，我们切不可为了孩子的轻忽而蔑视他们。他们会说，哎，情况并非如此呀，就算我们让小孩子到基督跟前来，他也祝福了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很快就会忘记这一切的，无论他的目光怎样充满爱，他的话语怎样属灵，他们都将回去玩耍，他们幼小的记忆根本无法存留这一切。我们遇到的这种反对跟其他的反对一样，难道大人们不会忘吗？大多数传道人所面对的世代是多么健忘啊！这样的世代实在符合以赛亚所言，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哇，许多人都需要人，许多人都需要有人把福音一再传给他们，一遍又一遍，直到传道人因自己的事工毫无指望而几近厌倦，因为他们好像那些在镜中看见自己本相的人，随后走开，早忘了自己是什么模样。他们仍然活在罪中，神的话语在他们心中不能长存。健忘呀，不可责备孩子健忘，免得同样的指控会落到你身上，但是小孩子真是记性不好，忘性大吗？我认为我们年纪大时还能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小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总之，我遇到过一些头发灰白的人，他们全然忘记了介乎年老和儿时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却唯独记得那些发生在家中的琐事，在母亲膝上所学的赞美诗，当年父亲或姐妹说过的话，儿时听到的话会一生回响在心中，最初学到的通常都是最后遗忘的。幼小的孩子在听见主的祝福后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将在心中铭记他的容貌，永远不忘他那美善温柔的笑脸。彼得、雅各和约翰以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全都错了，因此你们务要容忍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或许他们也是认为孩子的能力不够，耶稣基督说的是如此奇妙，他们认为孩子是没有能力领受的。其实这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孩子很容易听得进去主的教导，用新约来教他们阅读比其他任何书都要快，耶稣的话非常质朴，适宜孩子理解。其他人不管试着把话说得多么简单，小孩子吸收他们的话都比不上对耶稣的话那样吸收得好。孩子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孩童耶稣，这是与能力有关吗？究竟需要什么能力呢？是相信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吧，孩子比成人更有能力相信。此刻我所谈的不涉及信心的属灵意义，只关乎心智层面的意义。孩子的心中存在成就信心的足够能力，他相信的能力尚未因迷信而不堪重负，未被虚假的东西扭曲，也没有受到邪恶不信的伤害。只要圣灵将这种能力分别为圣， 那么这种能力就足以产生对神的丰沛信心。孩子缺乏哪方面的能力呢？是缺乏悔改的能力吗？绝对不是。我不是曾见到过一个小女孩因为做错事而哭得伤心欲绝吗？许多小男孩都有柔软的良心，在他们犯错时，他们的良心会令他们无比难过。难道我们中间有人不记得在我们年幼时罪疚的利剑曾让我们内心痛苦不已吗？我清楚地记得，在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因为罪而没有安宁，满怀苦涩伤心地寻求主。孩子有足够的能力悔改，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这不是推测，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活见证。那么在能力方面，孩子究竟缺乏什么呢？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们的理解力不够。关于什么是理解力，若是有关耶稣的信仰与现代思潮类似，若只有所谓的知识分子才能透彻理解这种高深的废话，那么孩子们也许真的不能领会。然而若信仰实在是可怜人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那么它里面必有水浅之处，就是耶稣羊圈中最瘦弱的羊羔也能安全趟过去，而不必担心自己会失脚。诚然，圣经里包含各种伟大的奥秘，就是有巨轮潜入也深不见底。然而这些高深的知识并非得救所必须，否则我们就很少有人能得救了。事实上，得救所必须的是极其简单，所有的孩子对于理解让自己平安的事都不会绝望。基督被钉十字架并非是给智者的谜语，而是给朴实之人的朴实真理。诚然，那是成人的粮，但同时那也是婴孩的奶。难道你认为孩子没有能力爱吗？说到底，在基督徒的教育里，那是最重要的部分。难道你以为孩子得不到这种能力吗？断非如此。你不能这样说，也绝不可这样想，因为在孩子里面大有爱的能力。愿神使我们里面的爱的能力总是那么大。用一两句话即可概括使徒的想法，那就是因为孩子不像他们自己是成年人，所以就认为他们断不可来到基督的面前。难道只因为一个孩子的体重、身高、年纪和身份不够大，就不会得蒙耶稣的祝福吗？他们几乎就是这样想的。只因为那个孩子没长大，所以不能前来就近主，可称颂之救主说的话与此恰好相反。不可说孩子长大后才能前来，要知道你必须像他一样才能前来。他不像你，不是拦阻他的难题，难的是你，你没有小孩子的样式。非但孩子无需等到长大后才能到基督面前，而且成人也必须谦卑下来，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主所说的话完全充分地回应了门徒的想法，并且我们每一个读到这话的人都当从中学到智慧。我们切不可说愿主使我的孩子长大像我一样后才来就近基督，我们反倒要说愿我们都甘心又一次变成孩子，忘记当前所知道的一切，脱离已经养成的各种习惯和偏见，满怀孩子般的朝气、单纯和热忱重新开始。我们为在属灵意义上像小孩子而祷告时，圣经就印证我们的祷告，因为经上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有关门徒们心中暗藏的想法就说这么多吧。现在我很好奇，今天上午有没有人的想法跟使徒一样？我好奇你是否也曾有过这种念头。如果你这样想过，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只是希望这样想的人不要像以前那么多了。但实际上我却在某些地方的老人家身上常常看见他们对孩子的敬虔大为怀疑， 年长者听到永生神的教诲要接纳小孩子时，脑袋摇得像波浪鼓，甚至有人竟敢说得救的人只是一群男孩女孩，仿佛身为孩子就是罪过。许多人在听到一个孩子重生得救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怀疑，除非他很快就死了，到那时他们才会相信有关他的一切。若那个孩子还活着，他们会磨刀霍霍，一心想要通过考察来斩他一刀。他必须知晓所有的教义，当然他必须超级严肃和老成。其实并非有把年纪的人都能真正理解圣经中的高深教义，然而若年轻人不能理解，就会被搁置一边了。有些人若不看到孩子拥有几乎无限的智慧，就无法相信他得到了神的恩典，这种现象真是荒谬。接下来再看一下，如果信主的孩子表现得像孩子一般，上一代的某些父辈就会因此断定他们不可能重生得救了，仿佛重生归向基督会让我们平添20岁一样。当然重生得救的孩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贪玩，说话幼稚，否则年长者会感到震惊，因为人们约定俗成的以为只要孩子重生得救了，那么他就变成一个老人了。我在圣经里完全找不到能支持这种理论的经文。然而更加受人们关注的不是圣经，而是那些经历丰富之人的判断，以及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即所有得救的人在获准纳入神圣教会之前，都要经过长期考察。若你的心中仍然否认孩子会重生得救，现在就当打消这种念头，因为这种想法实在大错特错了。如果我面前有两个咨询的人，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成人，二者交给了我相同的见证，那么我没有权利去更多的怀疑孩子胜过怀疑大人。事实上若真是有所怀疑，那么也是要怀疑大人而非怀疑孩子，因为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少犯假冒伪善的罪，也更少会花言巧语。总之，从主的话语中学到，不可试图让小孩子像你，你却要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二，主的公开宣告。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即主的公开宣告，他借此陈明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仔细看看，我们就发现，首先他告诉门徒，福音建立了一个国，有没有哪个国里面没有小孩？要是没有，那个国家怎能壮大？耶稣告诉我们，小孩子可以进福音的国，不是只有零零星星的一小部分获准进去，而是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并不想背离这节经文的朴素意思，也不想说它只是指天国是由那些像小孩子的人构成的。这节经文很清楚，它是指天国属于这样的小孩子，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些婴孩和幼儿。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有国家都有小孩，基督的国也一样。约翰牛顿说，现在在神国的大多数都是孩子。我不能肯定他说错了，当我想到众多死去的婴孩，他们成群结队的走在天国的大街小巷，我就觉得挺幸福。因为尽管一代又一代的成年人在不幸和悖逆之中逝去，但还有数量巨大的孩童去了天堂，靠神的恩典借着基督的死得救了。他们在永久的宝座前永远歌颂主，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他们给天国定了基调。天国与其说是成年人的国，不如说是小孩子的国。接下来主告诉我们，进天国的方法就是领受，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不是靠探索某些艰深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法，不是靠出于我们自己的事物，而是靠领受某种秘密的事物进入我们里面。我们进入天国是靠天国进入我们，神国接受我们，若是通过我们领受天国， 如果进入天国的方法取决于人靠刻苦钻研、冥思苦想就能得到的东西，那么绝少有小孩子能进去。但天国取决于给人领受的事物，因此小孩子可以进去，年纪足以犯罪、足以信而得救的孩子必须听福音，并且凭信心领受，在圣灵的帮助下他们能做到这个，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有许多孩子已经这么进去了，我不会说小孩在什么年纪开始能够领受关于基督的知识，但肯定会比有些人认为的要早得多，要早很多。有的孩子显出丰富的证据，表明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领受了基督，相信他了。我们都看到过并且认识一些这种孩子，他们中有的已经在得胜中死去，其他的还高尚的活着。我们教会就有一些，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成为可敬的教会会友啊。先生们，你们若是乐意被人看作有教养、有思想，因此能够从自己的意识这口深井里找出福音来，那么你们永远不可能靠这样的方法得救。救你们的不是从你们自己出来的，而是进到你们里面的。人的发明和发现都无法让你进入天国，你必须靠领受，你必须坐在耶稣脚前，相信他所启示的，你必须把精心构思的问题和古怪的假设丢掉，并成为学生，因为骄傲的灵嘲笑做门徒的事，会把你关在神国的门外，除非你将这灵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进天国靠的是领受，因此小孩子也能进。接下来经文说，如果我们要领受这国，进入这国，就得像小孩子一样领受。孩子如何领受神国，答案必定是两种，因为有两种小孩，一种是婴孩，还没有能力犯下实际的罪行，另一种能犯罪也能相信。我不会说经文指的只是其中一种小孩，不包括另一种，因为我认为二者都包含了。在一卷福音书中，我们的版本说的是婴孩，而这里说的是小孩子。我们知道婴孩会进天国，因为我们相信所有死去的婴儿都属于蒙恩的选民，得享我们主耶稣成就的救赎。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相信神话语的整个基调以及神的本性都使得我们相信所有还是婴孩就离世的人都得救了。那么他们如何领受神国，我们也必须怎样领受神国。当然孩子们不是靠出生或血统领受的，因为约翰福音明明的说，神的儿女不是出于血气生的，也不是出于人意生的，所有从血统而来的特权现在都废止了。没有哪个婴孩进天堂是因为有敬虔诚的父母，也没有哪个婴孩因为祖先不信神或者拜偶像而被关在天堂之外。我认真的相信，不管回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还是食人族的孩子，若是在婴儿期就死去，就肯定跟基督徒的孩子一样得救。救恩不可能靠血统或出身而来，因为福音不允许这样的事。如果婴孩得救了，我们确凿的相信他们得救了，必定是单单出于神的旨意，出于他的美意，因为他把他们归给自己。婴儿得救也不是仪式的结果。这里的经文没有提到婴儿洗，如果真的存在婴儿洗的律例，那么自然而然应该在这里提起。这里的经文中找不出任何践行婴儿洗的痕迹，因此我不想浪费时间来讨论与这节经文毫无关系的事。显然我们主正在说小孩子，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仪式的对象。在中国和日本，死去的婴孩也跟英格兰或苏格兰死去的婴孩一样得救，他们虽然没有受洗，但毫无影响。黑人女性生了孩子，生在非洲霍屯都人牛栏或者印第安人棚屋里的婴孩一样得救了，所以他们不是靠任何外在的仪式或者祭司神秘的能力而得救。他们进入天国是靠主权的恩典，白白的恩典。那么他们是怎么得救的？靠行为？不，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行过。 靠他们生来无罪，不，因为如果他们因为无罪而可以进天堂，那么也必定足以因无罪而脱离痛苦和死亡。如果罪没有在他们身上以某种形式存在，那么他们何以受苦呢？归算的罪让他们死。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因无罪而有权享有天堂，他们死是因为亚当的堕落，这是他们祖先的堕落带来的悲惨结果。注意可爱的宝宝受苦时祈求的表情，仿佛他们会问，为什么他们必须承受那么多痛苦？我们看着他们忧心不已，因为我们帮不了他们，所以我们只有反思人类的堕落和悲伤之间的奥秘联系。濒死的小孩所经受的痛苦是亚当堕落的证据，是他们一同堕落的结果。然而因为耶稣死而复活，可爱的宝宝们也会复活，他们在主里面，在今生他们死了为了他们不曾犯下的罪，但因他们未曾行过的义而永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是他救赎了他们。我们对此事知之甚少，但我们推测在他们进天堂之前经历了重生，因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而要进入属灵的世界，他们必须从圣灵生。但是不管在他们里面做成了什么，显然他们都不是靠智力、意志或功德进神国，而是靠白白的恩典，与他们做了什么、感受了什么毫无关系。成人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进神的国，完全靠白白的恩典，一点不靠自己的能力或功德。你进天堂完全是靠恩典，仿佛你从未过敬虔的生活，没做过一件好事。有天晚上，我在教会一位可敬的会友临终时对他说，亲爱的弟兄，你做过耶稣基督的精兵。他回答，你是这么说，但我一点儿也没有想我做的事，我正单单仰望基督，这就是了，这是救恩的根基。可爱的婴孩正在通过天门，他们得救没有别的原因，他们生来就是堕落的，只是靠神的恩典才得救，神的恩典救了婴孩，也必定救你我。我不依靠别的，只依靠婴孩的救主，没有别的盼望，只相信基督为我的头，就像他是小孩子的头。现在我们得想一想另一类孩子了，他们过了婴儿期，成了能够犯下本罪，也能够认识基督重生得救的孩子。他们有许多因信进了天国，这些孩子怎样领受天国，我们也必须照样领受。这些孩子如何领受天国呢？我的回答是，孩子谦卑地带着单纯的信心，毫不世俗的领受福音。圣经不是把孩子作为我们在万事上的榜样，因为他们会犯一些我们应当避免的错误，但是就领受天国的方式而言，主耶稣表扬他们。孩子如何领受天国，我们已经说了，先是谦卑，孩子谦卑得毫无偏见，告诉孩子谦卑的毫无偏见，告诉一个小孩救主基督耶稣的事，给他讲十字架的故事。如果神祝福我们的讲论，他相信了，他就领受了福音，不需要跟任何错误的观点和概念征战。许多人去听福音时，心里只认为基督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们丢不掉这种偏见，所以他们不能领受主耶稣基督。还有人来听到时，心里想着自己听到读到的所有不信异端亵渎的东西，那么如不除去这些杂质，他怎能受益？还有人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骄傲的自义，还相信神职人员有神秘能力，或者倚靠某些祷告或仪式。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根梁木跌到灵魂之外，就会有些盼望，但是这道理会阻碍人归主。而亲爱的孩子听到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时，不会有这些偏见来污染他们所听的，很可能他根本不知道人发明了这么多罪恶论调，他的无知道是一种祝福，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罪恶。但现在他谦卑地畅饮神的话语，祈求道，柔和谦卑主耶稣看顾我这小孩童， 可怜我单纯天真，容我投入你怀中。我们十分需要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那边那位有学问、有文化、有学问的听众，你来到耶稣这里时，必须仿佛自己一无所知一样，你必须从头开始，像一页白纸，由耶稣在上面写出你需要相信的，你的小孩必须怎样相信，你也必须怎样相信，牧羊人和智者、哲学家和农夫都只有同一条路，小孩子谦卑领受基督，因为他从不妄想靠功德、靠换取。我从不记得遇到过哪个小孩在奔向基督时需要跟自义争斗一番。小孩不会说，主啊，多年来我一直参加聚会、祷告会，我定期领受圣餐50年了。他也不会跟法利赛人一样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当小孩子相信主耶稣，心里不会想着夸口，而是充满歌唱，两手空空无代价，只靠救主十字架。我亲爱的成年朋友们，你奔向耶稣就得这样，你必须拔掉骄傲的羽毛，脱下自义的华服，否则你会觉得天国的门对你来说太矮太窄。小孩不会因为有知识而骄傲，十字架前没有文化和研究考证的空间。有些人不奔向耶稣是因为他们懂得太多，他们的自负让他们灭亡，他们读书思考钻研，因此他们懂的东西好过圣灵的默示，好过使徒和先知。但是自大的弟兄啊，你要得救就必须谦卑下来，必须被赶下批评的椅子，去做学生的小板凳。得救的真理是从外进入人心的，不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真理进入你里面，就得跟进入小孩一样，单单借着相信耶稣的话，否则你就会被丢弃。你要进入神国，只有一扇门，就是孩子通过的那道门，别无他法。关于孩子的第二点是，总的来说他们都孺子可教。你不会看到当主祝福孩子们时，他们在主日学提难题，他们不会问天国的好消息如何符合理性，圣经的话如何与现今时代的风气协调。不，他们不会的，天粮摆在他面前时他就吃了，尽管他不知道麦子是如何做成饼的。这就是我们领受天国必须遵照的样式。我们必须摒弃所有解决难题的盼望，并单纯相信神的权柄，不然就没有信心。小孩子领受福音时不会试图进行修正。有人说，如果你的福音这里改一下，那里修订一下，我应该会喜欢。现在海外有一伙人总是来搅扰我们对古老真理的信心，但是正在领受福音的孩子不会有这种企图。他从神的话语中看到什么就领受什么，我们也必须按他们的样子领受天国。小孩子领受天国的时候，对真理的认识令人敬佩。当你告诉一个有信心的孩子神的应许时，看看他的小眼睛如何睁开，何等全然相信神的话，何等预备好祈求领受祝福并遵而行之。对他来说，神的话就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见过自称基督徒的人对于小孩子相信神话语的方式理所当然将其当作事实的方式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应该照这样的方式来相信，否则我们永远享受不了神的话语。我们必须本着小孩子单纯诚实的心，由衷相信圣经话语的内容，相信其中说的是事实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品尝福音的精髓和肥甘。另外，小孩子是以一种非世俗的方式领受福音，他不会想明天如何面对沉重的债务，也甚至也不会想如何果腹。除了得到的教导之外，他一点都不会想别的，把整个心思都放在耶稣的话上面，可是件了不起的事。若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定能学到东西，看到孩子们何等满足，真是奇妙。穷人的孩子跟小王子一样快乐。 有几块碎瓷片完，他就快乐的好像可以摆弄珠宝钻石一样。小孩没有干大事的野心，小孩、小男孩、小女孩会为了勋章和美意挂虑什么呢？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处境，他们不贪恋王位国权，给他们足量的泥巴做馅饼，他们就会快乐得像春天的鸟儿，比一个百万富翁独享英格兰银行的所有权还要满足。就此而言，孩子们比我们强，因为当他们领受神国时，他们还没有被世界的思想和财富的挂虑充满。请注意，我们的救主把这件事摆在忧忧愁愁的走了的那个青年面前，仿佛就是给我们看两种人的对比。年轻人拥有财产却失去了天国，孩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却领受了天国。我愿没有得救的人把你的事业丢下一会儿，全心全意寻求基督，他才是你最大的需要。唯愿你把世俗的牵挂忘记一会儿，进到内室呼求伟大的神呢、在寻见你之前，我不求别的，只求你。我必须要得着基督，不然我就死了。主啊，我把一切都丢到一旁，决心等候你，直到你洗净我的罪，允许我进你的国。现在我想，我听到了某人在咕哝，要是真的这样，操练个人的判断有什么用呢？操练判断的最高结果是经过镇定的查考后，你决心坐在耶稣脚前，你不把自己交托给任何教皇、传道人或人类中的领袖。但既然耶稣是神，你接受他无误的话语作为向导，就会感到无比安全，你就像小孩子一样坐在他脚前。还有人说，但是获得学问和知识有什么用呢？用途之一在此，因为不是博学的人拒绝基督，而是一知半解又骄傲矜夸的人拒绝基督。心里诚实、学问扎实的人，往往觉得在神面前做小孩子是很甜蜜的。世上最学富五车的头脑是最像小孩子的。尽可能多的学习吧，尽你所愿的查究吧。但是如果神让你的学习成为圣洁，就会帮助你更像小孩，你就会更加乐意学习主耶稣。也有人问，但是这样的话经验有什么用？经验的最佳用途也在此，从经验得来的是这么稀少，让我明白我一点也不能靠自己。经验让我知道，离了我的主，我既不能有良善的念头，也不能有正确的行为。经验告诉我，对任何事都不能放心，除非是从主口里出来的。我认为任何人经验越多就越会这么想。还有人说，但我们的能力成就都必须长进，长大成人呢。对此我坦率地承认，但是在知识上，你越是成长，就越该像小孩子一样乐于受教。因为一个人在神的国里越大，就越像小孩子。我们中最大的在我们之上高坐着，就像天高过地一样，我们却称他圣婴耶稣。当我们看到他坐在小孩子中间，孩子们围着他，一个个钻进他怀里，我们就意识到他就像在家里一般。我们看到他自己正是如此圣洁、温柔、可爱，孩子一般的大人，他爱也被爱。愿我们也努力成为这样的人。你不喜爱孩子一般性情坦率可爱的人吗？你们不都希望可以像小孩一样单纯，像小孩子一样义无挂虑吗？能力增加的用处就在于你可以更加像小孩，更能领受神的真理，因为你更加意识到自己无知和浅薄。最好的领受者觉得自己完全无知，也最愿意像小孩子一样受教。三，巨大鼓励。时间快到了，最后一条，主在经文中给我们的巨大鼓励，我只能简单说两句了，我没法详述，但请求你们个人都自己思想一下。首先，所有做父母和教师的都一起来欢欣，因为我们确信能够带小孩子到基督这里来， 也让我们积极努力带他们来，不管他们多小，我盼望大家为他们祷告。即便他们还不懂得我们的祷告，我盼望我们能继续为他们祷告，直到我们看到他们安全的投入耶稣的怀抱里。接下来，对于孩子们，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我总是乐意看到小孩子渴慕来都市会幕教堂聚会。我盼望他们能明白许多所讲的内容，我肯定他们明白，因为我看见了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亲爱的小孩子，来耶稣这里，不要等你们长大，而要早早的寻求主，因为他应许，殷勤寻找我的，就必定寻见。对于像小孩子的人，这也是何等的鼓励啊！你们觉得自己懂得不多，哀叹自己缺乏能力掌握圣经中高深的真理，为了得救你们什么都愿意。没错，小孩子也蒙接纳，这会鼓励你相信耶稣会接纳你。最后，在我看来，这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甜蜜的安慰。本来我们有许多理由哀痛，毕竟我们想到婴孩得救，想到主的话，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就盼望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中间出现无可数算的人，基督必在他们里面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无数婴孩的灵魂构成了天上的家庭，如果你失去了婴孩，那么当你想起虽然他们不会回来，但你会去他们那里，你就会欢欣鼓舞。